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昨天花了六堂课的时间，我们讲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建立教会的根基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建立弟兄姐妹啊，这个建立有时候是正面的，有的时候看起来是负面，但是事实上还是正面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就是说当我们建立了弟兄姐妹以后啊，我们建立了教会，其实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各样的聚会啊，在各样的聚会的当中呢，又以崇拜的聚会啊是最重要。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讲到救恩啊，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第二章就讲到敬拜啊，就讲到敬拜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啊，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特的来拜他啊，特特的来拜他。所以呢，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原则啊，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就是他们谁来敬拜啊？谁来敬拜啊？谁可以在敬拜的当中得帮助呢？谁可以在敬拜中帮助？谁就算是懂得，但是却无法得帮助呢？我们就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文士啊，这个他们虽然懂得那样的一个圣经，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得到帮助，那个希律也没有办法得到帮助，而真正可以得到帮助的是那个几个真正来寻求神的那个博士啊。那说实在话，这个真正的我们在崇拜当中有所得着，一方面教会有这个责任要把信息，要把各样的音乐我们要好好的来预备，但是有没有收获还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听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良器来听啊，我们用饥渴慕义的心来听，神就会让我们得到饱足啊。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说，你们听的时候要留心啊，你们用什么良器来听，上帝就用什么良器来量给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我散会的时候，弟兄姐妹说，牧师你讲的真好，但是我说谢谢主，不是我讲的好，是你听的好。因为有的时候一篇信息有些人得帮助有些人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啊。所以第一个你会发现说，那个启示之心啊，是特别给那个愿意来敬拜他的人，他看得见那个启示之心。而很奇妙的，你有没有发现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那个那些文士希律王，他们看不见那颗心啊。奇怪，星星应该大家都看得见，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博士看得见呢？也就是说他们特别来拜的，他们不是顺便来拜，不是方便的时候才来拜，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敬拜，他们是预备好了他们要来敬拜啊。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整个敬拜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在整个敬拜的当中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一再讲到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啊，你去数一数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那个小孩子总共出现了多少次啊。那么这个也就确立了这个在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啊。天主教是比较按照人的想法啊，就是玛利亚是母亲嘛，对不对啊？玛利亚是母亲，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不仅是耶稣基督一位中保啊，还有玛利亚啊。那这个他们找玛利亚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迦拿婚宴的时候，他们玛利亚来 告诉耶稣这一家没有酒了。那可是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很特别，讲到这个小孩子和玛利亚的时候都是小孩子在前面啊，小孩子和他母亲，小孩子和他母亲，小孩子和他母亲啊。那这个照东方人，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其实是东方的哈，那不是西方的，所以这也解释了，就是说，哎，这个有人说啊，基督教都是西方的，不，它其实是发源地在东方啊，发源地在东方。那么，所以呢，东方人当然是父母为尊嘛，可是在这里你却看到小孩子摆在前面，那么。小孩子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啊。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敬拜的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啊，我们不可以空手来朝见啊。那这几个博士呢，他们就带着黄金、乳香、末药啊来敬拜啊。所以不仅仅是在这里，你看在旧约圣经啊，在甚至保罗在新约的教导里面都说，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每逢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我们的奉献啊要来预备好啊，我们要来预备好这个我们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有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各样的奉献。各样的爱心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观念要给大家哈，我们常常希望在一个聚会当中能够得到很多，但是事实上要得到很多，我们也要希望成为一个供应很多的人。如果一个教会的里面来的人都只是希望得到，而供应的人很少，那么这个教会呢就会非常的辛苦。反过来，如果一个教会很愿意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供应的观念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丰富的教会啊，不是我只想要来得到什么东西啊。最后一个，敬拜它一定会带来改变啊，敬拜它一定会带来改变啊。那么你会发现说这几个博士呢，当他们敬拜完以后，神就指示他们不要往原路回去啊，不要往原路回去，就是要往别的路回去。一方面保护了耶稣跟约瑟玛利亚的家，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属灵的意义来说，一个真正敬拜的人，他一定会带来改变啊，他不会原封不动的啊。神向他说话，神启示他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变的啊，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很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在整个的教会基本的架构建立好之后，我们在它的整个内涵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一起来建立。首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讲到所谓的规管原则啊，我愿意跟各位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叫做规管原则跟规范原则啊。如果你有带课本啊，如果你有带课本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115页，它这边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规管原则，就是 regulative principle 哈，另外一个叫做规范原则哈 ，normative principle 哈。那这两个有一些的不同。所谓规管原则呢，它就是从很正面的来看啊，就是圣经啊，就是原则上禁止圣经没有命令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是圣经上没有命令你做什么事，你就不要去做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啊，圣经命令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做，圣经没有命令你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那么规范原则呢，它就比较宽广了。它这个规范原则就是说， 凡是圣经啊没有禁止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圣经没有禁止的，你都可以做。一个是说，圣经啊，这个没有命令的，你都不要做；一个是说，圣经没有禁止的，你都不要去做，你都可以做啊。那的确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随着时代的演变啊，很多东西啊，不是这个圣经当中啊所有明文提到的，比如说看电影啦 比如说这个抽烟啦 当时你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一句话说不可抽烟嘛不可抽烟，所以类似这样的这个就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区分。其实这两个的相似处是蛮多的蛮多的，只是一个稍微宽广一点一个稍微严谨一点稍微更加的严谨一点。那么我们的这个这本书的作者，他们的教会是采取这个比较严格的所谓的规管原则就是神命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去做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集体敬拜是救赎的目的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章讲到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拯救出来以后，第一件事情你最想要做的就是敬拜最想要做的就是敬拜，最该做的事情也是敬拜敬拜 worship， 有人这个把它拆开来就是worship 就是说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值得的。那么请问，我这几天一再的强调，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以谁为中心啊？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我最重要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就转过来了，我们生命的重心转过来了，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就要来敬拜他就要来敬拜他。好，不仅仅是新约这样，那么旧约也是如此旧约也是如此。你会发现神带领以色列人成立了一个这个国家或者说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他们在埃及400多年，他们这个生养众多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奴隶他们是一个奴隶，但是神用神迹奇事将他们从一个奴隶的身份，从一个奴隶的群体拯救出来用神迹奇事，用神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救出来以后，他们过红海甚至还没有到那个迦南地之前，他们先到了西乃山，整整有什么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在那一年在做什么？他们在那一年，神在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敬拜神，怎么样的跟神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为他们设立了，不仅仅给他们十诫，而且给他们许许多多敬拜的礼仪以及生活上面的各样的礼仪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因此哪怕他们是刚刚出来刚刚出来，甚至还没有出来之前，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就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逾越节的羔羊有很多讲究的第一个，这个必须要一家人怎么样一起吃，对不对也就是讲到说神的救恩是临到一个家的而且那个羔羊的料理方式料理方式也有规定的说不可以吃生的，要吃火烤的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可以，也不可以用水煮啊。那这很有意思哈、啊。我呢，很惭愧哈、啊，我是学食品加工的，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一个菜都不会煮哈、啊。但是我很会吃就是了哈、啊。那么，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要用烤的而不能够吃生的呢？啊，我个人的领会比较是说，我们不能够只要那个福音的那个祝福跟好处，而不愿意为福音花代价啊，而不愿意为福音花代价。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的当中，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并不是叫我们免于苦难，而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好让别人透过我们的代价也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来说，我们不喜欢有苦难的福音，我们喜欢什么那样的一个没有苦难的福音啊？我们只喜欢听到耶稣爱我，但是我们不喜欢听到说耶稣也会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苦难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不可用水煮的呢，那么你要知道煮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加料的啊，你不加料这个光白乎乎的那边煮哈、啊、是不能吃，也没什么味道的。所以当你要煮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加料。但是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很单纯的，是你不可以加料的哈、啊、你不可以加油添醋的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福音，但是不可以在耶稣基督以外再加上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使徒保罗为什么这么的严厉的来指责、来帮助、来教导加拉太的教会。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加拉太的那里的人呢，就说：“哎，有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人说，你们光信耶稣还不够，那么你们还要怎么样？”加上受割礼，这样你们才能够得救。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那就不得了了。这个好像说，第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还不够，所以我们还要加上割礼啊。那么在如果在其他的地方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会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的？到底我们是要人归向耶稣基督，还是归向我们自己的文化，还是归向我自己的理想跟标准呢？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在旧约的当中，在整个敬拜的里面，在当他们建立好会幕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啊。那这是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啊，也证明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在敬拜的当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人为什么要聚会？就是主耶稣也应许说，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这种神特别的同在，是个人的敬拜、个人的灵修所不能够取代的，所不能够取代的哈。那到大卫、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一样，当他们献殿以后，神的荣光也是充满了这个圣殿，甚至祭司都不能够进去。但是，这样的敬拜也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我愿意带各位看一处的圣经，在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 好，利未记第十，我们先读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请。啊，你看在这里是一个多美的敬拜啊，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建立了那样的一个会幕，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啊，亚伦出来祝福，摩西亚伦又出来为百姓祝福。其实整个聚会的当中，我们来聚会，我们一起奉主的名聚集，是使我们能够蒙福的。那么一个蒙福的记号，就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哇，这样我们何等有幸，我们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敬拜。今天在这个敬拜的当中啊，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的火所焚烧。哎呀，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是充满了火热啊！这个听神的道，我们火热啊！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我们心里觉得火热啊！我们奉献蒙神的悦纳，我们觉得火热。但是很不幸的，立刻就发生了第十章的事情。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哇，前一刻也许是昨天，也许是不久前，他们的献祭怎么样？蒙神悦纳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样的燔祭烧了，他们都蒙福，他们都欢呼，是一个非常美的敬拜。可是过没多久，第十章就这个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而且也是教会领袖哎，本来拿达亚比户是要承接这个亚伦的这个圣职的，那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免得大家睡觉哈，这个我，所以我又要开始问问题。这次我不要举手好了哈，还没有到分门结党的时候，所以先不要举手哈。对，为什么 ？OK， 很好，很好哈。很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拿自己的香炉，在这个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后面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归管原则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他们这样做是什么？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做的啊，没有吩咐他们做的。他们做了，以至于受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惩罚。燔火，也就讲到这是人的那种火热，而不是从天上圣灵的火来降下来。人啊，有一种软弱，人有一种的倾向。当你看到了看过一个神迹以后，你满不满足？不满足，对不对？最好怎么样？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而且呢，比前一个还要怎么样？还要大一点，还要厉害一点，怎么样才过瘾？对不对？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软弱。其实以色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主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们还说怎么样？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所以属灵的事情是不可以 copy 的，属灵的事情是不可以 copy 的。我再一次的从这一段圣经的当中跟各位分享，我们敬拜是要以神为中心，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非常重要的原则。为此我们教会在安排崇拜，在安排聚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盼望都有一个圣经的根据，而不是凭着我们的喜好，不是凭着别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样做。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就是崇拜。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慕道的朋友他们来崇拜，还有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各样的原因，因为时间的缘故，他们只能够来崇拜，主日崇拜。所以我们在崇拜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安排，而且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来安排。我们可以这样才可以帮助不管是慕道的朋友，不管是弟兄姐妹，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好，旧约有这样的教导，那我们来看看新约对于聚会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新约对于聚会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虽然是讲恩赐，但是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来使用的。而你会发现在这里恩赐的第一个运用就是在聚会的当中啊，在聚会的当中。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为着聚会更加的丰富，求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呢？啊，各样的恩赐哈、啊，这个恩赐有非常的多，在这里讲的比较多的啊，是用这个讲到方言，或者是悟性，或者是歌唱，或者是祷告啊，或者是敬拜，或者是先知说预言，或者说是讲道。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二十六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三十三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好，弟兄们请。顺服先知的 好，这一段圣经当中，你觉得哥林多教会的聚会，保罗教了些什么事情？次序是最后，还有好多好多很丰富的东西。好，有诗歌，而且还有两个字很重要，你们什么聚会的时候，然后接下来那两个字什么个人。所以早期的聚会你会发现怎么样，全体都要参与的，不是牧师的事情，不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随时准备好，我可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可以成为一个聚会的供应，对不对？这样的供应很丰富的。他说有诗歌，请问会众唱诗的时候你唱不唱啊？你要不要唱？要啊，那是一种供应，那是一种供应啊。这个在我们教会哈，有人跟我分享说，他说他特别喜欢看有几个弟兄姐妹唱诗，哇，这个看他们唱诗他就感动啊，就是非常的投入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我很喜欢天象的诗班，我觉得都唱得很棒，这个每一次来都觉得非常的享受。其实诗班是带领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诗班除了唱出信息之外，诗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如同大卫所设立的歌唱的立位人一样，他们是要带领什么？带领敬拜的。有的人不太会唱诗，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人很会唱，他就敢唱，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人会唱，他就不敢唱。那么我们既然说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可以唱的这个零零落落的吗？我们可以唱的那样的一个五音不全吗？不可以的。所以我们需要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啊，一起来敬拜上帝。献诗是唱出那个信息来，而这样的一个，谢谢，这样的一个带领会众唱诗，那也是一种的服侍。有的时候是一种教训啊，一种教训。那么也就是说一种教导，诶，神给我一种特别的学习，在神话语上面的学习。你要知道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下个礼拜的主日会跟各位分享哈，神所设立的有先知，接下来就是什么，有教师啊。一个教会的教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求神多多的兴起有教师恩赐的人，他能够把神的话教导清楚，把神的原则教导清楚。或者哎，你有什么启示？讲到启示我们就觉得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啊。其实讲白一点好不好，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感动？有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一份特别的感动，你可以来，不见得在会堂上面，有的时候神感动你对某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感动你去关心某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散会后这个为他来祷告，这个都是一种的感动。你要准备好，准备好接受这种感动，要来服侍人，而不是这个在那里就是等待领受而已。好，在当时的教会也有方言啊，现在的教会也有方言，但是 原谅我说哈，这个我听过这样的见证，但是我在参加这么多的聚会的里面，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恩赐哈。我参加一些聚会，有很多人说方言，但是严格讲起来，并不是照这里所说的哈。那么他们有很多人用方言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祷告啊，也很美。但是呢，在这里讲的方言，其实神也是透过方言来传讲信息，来传讲信息哈。但是神透过方言传讲信息的时候，要有人能够翻出来，要有人能够翻出来，才能够使教会得益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聚会的当中，一再的讲，不是你自己得益处，而是要教会得益处，那才是一个我们聚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我曾经听过的一个见证，就是在韩国的耶稣院啊，耶稣院的一个负责同工叫做Tory， 他是在芝加哥这个穆迪的这个创他的父亲啊跟穆迪是一起哈、啊，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么神有特别给他有方言的恩赐啊，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在带领聚会，那么聚会当中有两批完全不同的人，有一批是驻韩美军啊，有一批呢是这个一群牧师，那么他们一起在聚会，结果到一个时候呢，他有感动，他就说方言。那么事实上他不晓得他自己所说的，可是在当场就有翻方言的人。那么当他第一次把这个方言翻出来的时候，就把许多的罪恶来指责出来啊。哇，你知道那些美国大兵，这个当神圣灵动工的时候，翻方言一翻出来，哇，一群的人都冲到前面去，这个认罪悔改哈，真的是亏欠神啊，这个亏欠这个生活不圣洁啊，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好了啊，祷告完了就回去了，坐到位置上。后来这个 Tory 又有感动，又说了一段方言哈。说了方言以后，又有人帮他翻出来。这回换那些牧师统统跑到前面来认罪祷告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你会发现说，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其实最难悔改的就是牧师啊。我必须老实讲哈。你看哈，这个牧师都是罪人中的罪魁哈，罪人中的罪魁哈。那这个坏透了，讲白了哈，就坏透了。自以为了解神的话，却不准确的来遵行运用神的话。所以你们真的要常常为牧师们来祷告哈。那我自己是牧师，所以我可以讲这样的话。有平牧师比我好多了哈。那不过也是需要你们祷告就是了哈。OK。回过头来讲，这边也有讲到说，如果有方言呢，也要有限制，还有两个人、三个人、三个人轮流着说，也要有人能够翻出来。如果没有人能够翻，那么你就自己暗地里祷告啊，用方言来祷告。我今天不讲方言的这件事啊，那因为在前面有教导。那么，第二十九节又说，讲道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到他说两个人或三个人啊，其余的有没有责任呢？今天不是我讲到，请问你有没有责任呢？有什么责任？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听到的人有责任，他讲的是不是上帝的话啊？各位不要看我很好像还蛮尖头的哈，那可是我对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坚持哈。有一次我们教会请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来讲道，也许他是要表示他的幽默哈，所以呢他就一直在扯一些别的东西。哇，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恶向胆边生哈，怒从火中烧啊啊！我就在下面就对他吼了一句，我说 请你讲上帝的话啊。那还不当一回事，继续扯。结果他下来以后，就把他拉到一边痛骂一顿哈、啊，管你什么神学院的院长哈、啊。我这个后来想想，哎呀，我也太血气了哈、啊，真的是求主怜悯哈、啊。这个人的怒气啊，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着急，不过还好我有一个老师就是了，那个沈正牧师，我马上打电话跟他 confess 哈，我说对不起，我跟某某副院长大发脾气哈，这个如果你在外面听到什么事情，请帮我 cover 一下哈，请帮我 cover 一下哈，还好我还有一个老师可以 confess 一下哈，那这个。哎，但是有没有用呢？有用，我告诉你哈，这个第二天，因为我们教会是礼拜六一堂崇拜，礼拜天一堂崇拜，啊，他礼拜天来，第一个我们两个在祷告室里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哈，啊，我说对不起，我昨天我为我的态度向你道歉啊，因为我太急切了哈、啊，我太急切了，而且我也看重你是上帝的仆人啊，你。应该要讲上帝的话，那他也说啊，很抱歉，我昨天的表达让你觉得这样的不舒服哈、啊，我今天一定会好好讲啊。然后我在想说，那你昨天没好好讲嘛？啊，我果真啊，他主日就讲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好好的来讲神的话啊。所以我想不要忘记哈、啊，我不是说你们以后牧师讲到一半，你也跟我一样这个恶向胆边生，怒从火中烧哈、啊，然后就站起来这个指责不。但是我就劝各位哈、啊，就是我们听到的。有一个责任啊，要慎思明辨，好不好？要慎思明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哈、啊。而且呢，最重要的，后面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好，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祷告啊？说主啊，有一天主日崇拜。我希望我上去讲，如果有的请举手，好不好？这跟我布道会呼召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为什么不这样的祷告呢？太神圣了。那我们看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是最能造就教会的。我们希不希望我们教会丰富啊？教会的丰富是什么丰富？房子大吗？钱多吗？人多吗？教会的丰富是神的道丰富，神的话丰富，那才是一个丰富的教会，那才是一个丰富的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你会发现，哇，这个案例的执事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六章说，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嚯，前面。彼得、约翰一天到晚去切肉、买豆腐、买鱼，哈、啊，这搞了半天还有人吃不到，不但吃不到，讲道也没东西可以听。但是当那七个执事被设立了之后，后面讲说什么？当彼得跟约翰他们那些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时候，当这个执事案例以后，后面说神的道怎么样兴旺起来，就很多的人来归主。今天如果很少人来归主，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个技术问题上面。我们常常会学外面的技术啊，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我告诉你，就像 copy 一样，别人灵你就是不灵。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保证，当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哇，这个人会涌入教会的。人会涌入教会的。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台北信用堂神的道 丰富的时候，有多少的人涌入教会，甚至排队要来听上帝的道，排队要来听上帝的道。我也奉主的名祝福天香城的教会，不仅我们能够将来有成长，而且让我们来一起经历一个神迹，有人排队要进来经历上帝的话，经历上帝的丰富。但是这样的丰富不是有屏幕师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丰富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他说你们每一个，你看第一节讲，然后这里又讲，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人学习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其实我也安慰各位啦，你们都有做在做先知啦，只是你没有上台讲道而已。其实先知讲道的那个功能是什么？我们看十四章前面。好，十四章第三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什么？造就、安慰、劝勉人。好，请问你在教会里面对人讲过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吗？如果你一句都没讲，你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也挺佩服你的。你如果来到教会这么久，你一句造就、安慰、劝勉的话都没讲过吗？你一定讲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讲了不灵，对不对？有的人你安慰他，他不肯受安慰，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亚圣经有哈，这个不是雅各哈，是雅各也有，拉结也有，对不对哈？这个他不肯受安慰哈。事实上，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些人遇到难处，他也不肯受安慰的，对不对？但是一个人怎么样肯受安慰？你用神的话去安慰他。当神给你一句话，当神给你一节圣经，你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常常他久久不肯受安慰的心，他会受安慰。他知道说，哎呀，他所有的苦况神都知道。对人说造就的话，乃是用神的话，用圣经来说，安慰劝勉的话都是用圣经来说。也就是讲到，当你用神的话来造就、安慰、劝勉的时候，你就已经发挥了先知的功能。所以，为此就鼓励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花功夫？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花功夫，我们自己对神的话不熟悉，我们怎么用神的话来安慰人呢？每当我为一个事工祷告，或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确据跟把握，就是我祷告到有一句神的话出现了，有一句神的话出现了，我知道这个事工，这个是会成的。有一句话出现了，我知道我用这句话去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会得造就，他会得安慰，他会得帮助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花功夫，好好的花功夫。接下来在第十四章的后面就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看在那个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可以用这么多元化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使徒保罗仍然劝勉他们， 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就是在39节那里讲到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又讲到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但是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也就是在这么丰富的聚会的当中，我们对聚会要有所安排的。我们不是很随性的，凭感动啊，这个我不是说感动不好，但是神也是一个有计划的神，我们不可以把我们该做的事情、该做的计划，把这个责任推给神。所以等到神的感动来，我愿意跟各位分享，我在最近有人跟我分享一件事情，我非常的阿们。他说我们的服事哈，要分成从四个方面来服事，请各位记一下啊。第一个方面，就按着你所领受的恩赐来服事，这是最美的啊，最美的。这个你的恩赐可以发挥啊，但是恩赐也可以求哦啊。我希望你读过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时候，每个人回去好歹也为自己求一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吧。如果不求的话，也最起码像我早上讲到讲的，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那么你也最少为一两个人求一求吧，说主啊，我不讲了，那么请你保守昌明保守这个某某弟兄啊，他有讲道的恩赐，好不好啊？这个最起码，因为这个是最能造就教会的啊，最能造就教会，不是大家要跟着有屏幕师抢讲台，而是我们就说主啊，这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用我用圣经的话，透过我能够帮助几个弟兄姐妹。好了，那么所以最好的是按着领受的恩赐来服事啊，像这个我们的领袖很好，带领我们这个领敬拜啊，那每次在西米啊，我们也是啊，那个敬拜真是享受啊，我觉得神给教会很好的音乐的恩赐，这个也是教会很重要的哈，在大卫建殿的时候啊，甚至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建立什么？诗班，歌唱的立位人啊，歌唱的立位人，所以非常重要。我很鼓励大家，如果你会唱歌，少唱一点卡拉 OK 啊，去多参加一点诗班吧哈、啊，或者接受一点训练啊，要来来参加敬拜。我记得我从小就参加诗班，非常喜欢参加诗班，有很多的诗歌都是我从小打下的基础。第一个，按着领受的恩赐来服事，第二个呢是要按着事工的需要来服事，按着事工的需要来服事。今天事工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当教会把这样的一个需要摆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负担。当教会的地脏了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我没有负担把这个地弄干净。你看到有这么样多的需要的时候，你赶快挽起袖子来都来不及，对不对？有很多时候，我也承认这个我不见得，我虽然是牧师，我不是 always 都按着我的恩赐来服侍。有很多时候，当这个快要聚会，快要开始了，哎呀，我看到教会的厕所很脏的时候，你要不要扫一扫？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的恩赐，那是谁的恩赐来着？这是需要嘛？这是你的家嘛？厕所脏了，你要不要扫？我请问，如果是你自己家里的厕所脏了，你扫不扫？你会扫的嘛？对不对？你不扫还是叫人来扫啊，叫家人来扫啊，不，你不会的嘛。第三个方面， 就是按着领袖的栽培来服侍，领袖的栽培来服侍。其实我很高兴，过去这一年的当中，有一些弟兄们愿意接受栽培，特别是讲道的这样的训练跟栽培啊，讲道的训练跟栽培，你试着讲一篇道看看，你就不会随便去批评别人的讲道了，对不对？啊，你就不会随便去批评别人的讲道。在这里我顺便插出去啊，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先知讲道，有两件事情你要学习。第一件事情，你要先会听到，你要会听到，会分辨，懂得这个道是好是不好，不要觉得笑话一堆的就是好。OK， 好，你要学习听到。所以告诉各位，因为我做牧师三十年，连同装备三十三年了，每一次不是我讲到，不管谁讲到，我一定做笔记，我一定做笔记。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尊重这个讲道的人，他花了多少的功夫在神的面前来预备，不管他的恩赐是多是少，不管他表达的是好是坏，但是总有一些的很特别的所谓的亮光啊，所谓非常好的 message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为什么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给我自己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下次如果我讲这篇道，我会怎么讲，它的优点我怎么样运用，它的缺点我怎么样避免，我怎么样避免。好，请问一件事情，我上次讲过，我这次再讲一遍好了，这个我实在是百讲不厌啊。别人讲过的道你可不可以用？没有版权哦。好，我又来举手一下，可以用的举手。好好放下。那不可以用的举手。问题不清楚啊。OK。再讲。你讲过的这篇道，如果你今天回去可以跟你的家人 repeat 一次，那篇道就成为你心里面的道，那才是你真正心里面的道。我最灰心最难过的是常常在门口跟人家 say goodbye 说，牧师你今天讲到真棒，我超感动的，哪一点棒忘记了。这是莫名其妙，你不是说超感动的吗？就是忘记了，忘记了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不抄笔记，你还没到门口你都忘了，你回去反思什么，不可能嘛，对不对？夜深人静的时候进去求圣灵感动，是不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真的就是我上个礼拜讲过，说有两个人去，上一次我来讲说有两个人去应征牧师嘛，一个很会讲道，一个不会讲道，对不对？不会讲道的就一直练习啊，一直练习，他们两个住隔壁啊，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结果呢这个很会讲道的都听烦了，就把他的道都已经背起来了哈，背起来了。那么结果很不幸，抽签的时候呢，谁先讲呢？那个聪明的牧师先讲哈。那聪明牧师就捉弄那个不太有讲到恩赐的人，就把他的道先讲一遍啊。那先讲一遍，那完蛋了，那轮到那个不会讲到的牧师怎么办？我辛辛苦苦才准备一篇讲道，这个他讲完了，我怎么讲呢？然后呢，就只好很忠心的再把他的道再讲一遍啊。结果我就说，你们猜教会用谁啊？为什么用第二个？那个理由很好玩，说这个人实在太了不起了，这人太了不起了。我说 哇，他这个马上就可以把别人讲的到完全一字不漏的能够repeat 出来，这个是人才啊，这个我们非得用不可啊。他说你会发现哈，你要学讲道，一定要会做笔记啊，一定要会做笔记。第二个，你要学讲道，你要多读讲章，多读讲章。那么你读讲章的时候，别人好的地方学起来，别人不好的地方，那么同样的，你要知道他不好在哪里，那么你可以来修正，以后轮到你讲的时候就不会这个犯这些的错误啊。那这是一个学讲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我没有别的，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我每天强迫自己最少读一篇讲章。我每天强迫自己最少读一篇讲章，不管好坏，读圣经例外不算了，我一定要读一篇讲章，然后我自己做一点点的笔记哈。那我愿意介绍这个 Good TV 里面哈，我想这边也应该可以看到 Good TV 哈。有一个我没有介绍我太太哈，抱歉哈。这个先知教知在自己家都不会尊重哈。他看我不怎么样，我看他也不怎么样哈。OK， 那么有一个纽约 Redeemer 教会的那个牧师 Tim Keller 啊，要听他的讲道。哇，那真是，他是被人比喻作现代的这个 Billy Graham。啊，现代的悲观。如果你看 Good TV， 台湾时间是礼拜一晚上十点半啊，晚上十点半。那么还有一个礼拜六早上重播的时间，我不晓得都有翻译。他讲得非常快啊，他讲得非常快，叫提姆凯勒啊，提姆凯勒那个、应该是恩典之光吧啊，救恩之光，救恩之光啊 ，Tim Keller。真的，或者我觉得上网也可以听得到他讲到，好不好？真的是如沐春风。你有听吗？好，请说。对。好，我想哈，这个神兴起。每一个时代兴起不同的工人，然后有他特别的那个信息神赐给他的。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你看到几乎每一个这个被神重用的传道人，几乎都是用解经讲道，就是把神的话，神所说的讲出来。所以我很喜欢英文的讲道叫做 message。信息啊，信息。那么我们这些传道人只不过是 messenger， 好吗？我是传达信息的人啊。好，我今天这个我们的世文要写封信给这个广义，对不对？那一定要世文写了，那我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送信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不可以冒着世文的名，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写了一篇东西送给广义，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非常冒犯世文的。同样的，神的话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忠心的传讲什么神的话，不是讲我的意思，更不可以用神的话来支持我的意思，只能说我的意思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下面，那个才是一个 messenger 嘛，对不对？那才是一个 messenger 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可以被神用的，他一定是，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他的每一个重点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好不好？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按着，如果教会要栽培你，我再一次讲哈，如果牧师要你做什么，你先不要说我不会啊， 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不会不会啊，很奇怪，很多在社会上能干的人都是什么经理啊 CEO 的，可是到教会就很就是通通都有一个病，就是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不会。后来周神助牧师说，这样的人就叫他去他擦窗户啊，那他什么都不会哈、啊，最起码他会擦窗户哈、啊。那我再一次说，如果任何的牧师啊，这个长老执事，请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要说什么？我讲过的，你们都忘了，你看啊，好。好不好？谁找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先说好。对，答对了啊！好，讲完了以后再给他一个 big butt， 好不好？好，好。但是我还不会，请你教我，好不好？先不要说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有一个笑话，这个在台湾，我们早年的时候，这个北美办事处在南海路那边，那么有一个老外就问一个人说，请问罗斯福路怎么走？他讲的是这个中文哈、啊，那个人一看到老外，也不管他讲什么，我听不懂英文，我听不懂英文，听不懂英文。人家问他说，请问罗斯福路怎么走？讲用中文来讲，他还说我听不懂英文，我听不懂英文。他本身就把他给关起来了哈、啊，那。所以好不好，当牧师邀请我们参与任何圣工，或者是事工团队的领袖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先说好啊，先说好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说 but 啊，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哈、啊、这个我们以后要聘请的传道人，我就讲一件事情好了。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各种，我是很喜欢我太太纠正我哈，我以前说我喜欢很喜欢运动，她说不，你是很喜欢看运动的人哈，那讲的一嘴的好球哈，那这个你看很多现在不论是足球或者是这个篮球，很多方面现在当然有他们个人主要执事的位置，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来递补其他的位置啊，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给各位一个观念，从通才变成专才非常容易，但是要从专才变通才很困难，很困难。他只会做他的那个东西啊，但是从通才然后要变专才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的。求主让我们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做过了，你才有资格说什么是上帝给我做起来最顺手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过，抱歉，你还没有这个资格讲我的恩赐在哪里。第四个，我们不仅仅按照领受的恩赐服事，按着事工的需要服事，按着教会计划栽培领袖来服事，也要按着教会的那个愿景发展来服事啊，教会的期待愿景发展来服事啊。我你叫远景还是愿景哈、啊？这个都可以啊。我不太用意象这个字哈，我觉得有点悬哈，因为我被人家骂过很多次，就是都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哈，所以我不喜欢这两个字哈，我必须承认哈，其实不是意象，就是当我真的讲说我们要做什么时候，他也不跟哈，他也不跟哈，那么他这个他不想服侍的时候就说或者他想要修理牧师的时候就说，都不晓得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其实教会最基本的传福音，彼此相爱，对不对啊？这个是你所讲的是不知道要我们事工的重点在哪里，这段时间事工的重点在哪里，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意向啊。那这个是一个我想我们要了解的。比如说我们 在教会要发展职堂，其实在职堂的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愿意做第一线工作的同工，愿意做第一线工作的同工。你要知道要职堂，你要你要排桌椅啊，你要打扫，你要打饭啊，你要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刚开始的时候教会的时候，有一位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个牧师来帮助我啊，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领受了神的托付啊，来台湾帮助有开拓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的一个教会，来帮他们职堂。后来我们去职堂的时候他就去了，他家里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奉献来做宣教的时候，他每天早礼拜天早上，他是6点钟就到教会，把教会整个拖一遍啊，然后把椅子排好，这个圣经诗歌排好，这个厕所打扫完了，然后开车回去洗澡，然后把他家人接来。是这样的一个服事，他过去他的服事也都是享受别人已经安排好的服事啊，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花代价？愿不愿意按着教会想要发展的这些的方向，这些的事工，好好的来装备自己，好好的来装备自己？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装备的当中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啊，需要学习的功课。好，因此我们在这一段的课程的当中，我们就看到神非常看重敬拜，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神要我们发挥各样的恩赐，而且敬拜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方式，而是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来敬拜，不可以随便的，随便的敬拜不仅仅不讨神喜悦，还会被神管教的。神要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整个的聚会的丰富的当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摆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用你的恩赐，用你的热情，用上帝所给你的话语，用诗歌，用各样的一个神所给你的资源来去服侍。甚至使徒保罗在后面也有讲到，你连奉献都要准备好的，用你的奉献来预备，预备好要奉献给主，而不是临时献凑的，都是先预备好的。好，一个半钟头到了，我只讲了两行这个，但是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把原则讲完了，后面怎么实施，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了我们就会可以比较快的下去。我们先一起祷告，然后有一点时间休息，好吗？